旦觉得自己老，你一旦觉得自己没有，你一旦觉得自己人生没有希望，你就会活成那个样子。这个东西是要自己心态上的转换，才会是由里而外的有自信跟那种力量的存在。
还拉回来给大家，三十岁还有什么建议给大家？我自己是觉得，像我们刚刚有说时间的事情，所以其实真的不是定义在三十岁，反而是我跟 Demi 可能活到现在，我们有什么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给一些建议出去。
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，这个我觉得我不确定男生有没有，但女生蛮容易会觉得我三十岁就是老妹啊，我三十岁就是熟女，我好像就不是嫩妹了，好像不是嫩妹就没有人要这个。这个也有点像是迷思，就是大家对于年龄上的女性还是会有一些被制约啦。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觉得三十岁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魅力的年纪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有什么，我知道我的长才跟我能做选择去离开那些会消耗我能量的人，我觉得这是二十几岁的我做不到的事。所以如果频道刚好有就是在面临跨三十岁焦虑的就是女性朋友们，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其实你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年纪非常的棒，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所谓的老妹什么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保养的超好啊，就是皮肤啊，然后或者是什么打雷射啊，什么什么，重点是心态上的健全啦。你一旦觉得自己老，你一旦觉得自己没有，你一旦觉得自己人生没有希望，你就会活成那个样子。不管你二十岁还是有可能长那样啊，就只是叫你办来多一点而已。但你三十岁，这个东西是要自己心态上的转换，才会是由里而外的有自信跟那种力量的存在。
所以其实不只是三十岁，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岁都可以，
啊、
只要你是开心、你有自信就 OK 了。我觉得这很重要，是因为男生真的比较少会有这样担心。
男生就是以前灌输观念，越老越有钱。
你真的要说的话，其实社会的灌输真的是男人越老越有钱。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，我现在反而是注重另外一件事情，很酷啊、我们研究了一些比较老一辈的人，就是我跟老板了。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有些人活到三十岁好像就要有三十岁的样子，活到四十岁好像就要有四十岁的样子，五十岁五六十岁为什么我不可以就这样子。
对啊，而且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也都是大家讲的、
啊、
也没有真的应该要。很
怪，我自己是觉得当你打破社会的一些
框架
之后、你真的不需要去往那，除非你真的就是哦，我的愿望就是我六十岁要看起来就是全头白，然后皱纹满满，然后走路要那哭哭哭哭如果那是你的愿望 OK， 你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的。
嗯，所以其实我们要先打破关于年龄上的认知，
一定
哪个年纪到底长什么样、其实都没有所谓的样子啊，
都没有一定的样子。可是我、
啊、
我自己是觉得很多人他们可能真的到了某个年纪，就是哦，我五十岁，哦，我六十岁，我好像不能再这样。
对对对，
然后就开始就放弃了，就没了。
对，好多好像不能。好多好像不能这种，
或者可能过了三十岁，想说我不能那么幼稚。
对，我是大人，我必须要怎么样？好多必须应该说
大人要有大人该有的样子。
对，但其实三十岁还是可以幼稚啊。
看一下就，
他以为
自己十五岁，
姐姐。什么东西、啊、超欠揍。
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多一点幼稚的这种成分才感觉快乐嘛。
真的没有，其实主要是快乐，我主要想要的是快乐。
对啊，我们也不是因为做些奇怪的事情，就是自己让自己开心。
就你可以想象吗，如果你三十岁四十岁，然后人家就说你要开始有烦恼咯，你要开始担心事情、然后你每天这样对啊，
看起来很厌世的样子。
所以没有，开开心心就好了，真的
真的
不要被限制住。
我觉得到三十岁，真的不管是三十岁前还是后，培养内在填补自己这个东西是一直都不能停下来的。对，就是也许二十几岁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但你如果有心往这方向走，那你会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，然后不断的去填补内在，就是补充自己的一些内涵啊。其实你散发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会只是你二十几岁有那个皮囊的样子，你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很有内涵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自己很有感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是支持大家就是多多的补充自己的内涵，去找一些喜欢的东西啊，或是兴趣啊。我觉得有一个兴趣的人是很性感，就是很有魅力的，就不管做任何事情，男生女生都是，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喜欢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会去欣赏这样的人。
对，
就是我不管他兴趣是什么，就是只要他能专注喜欢一件事情去研究，就觉得超棒
超帅。
对，这个人生就不会无聊啊，因为他就会一直有事情想做，他就一直想钻研。
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谁是装的谁是真的。
对
对，就你知道吗，就我说装的，就是就有可能就有一个帅哥他在树荫下面，然后在那边弹吉他唱歌。对 可是他就没有很厉害，然后那你就看到就是哦，这个就是、嗯、
就是想要来就是耍帅的，
对、啊、对 对, 对。可是有一个男的就随便，他就躲起来，然后在那边一直唱歌，然后就在弹吉他唱歌。然后你问他你在干嘛的时候，然后他还是会跟你讲一些小东西，主要是细节，
对，
永远都是那些细节。对，你会真的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他的兴趣的时候，其实是看细节。
对，就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去钻研他喜欢的事情。就人家说认真工作的女人最美的意思。
对，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，认真工作的女人最美。
对，
真的是这样，真的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甚至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其实自己有碰到一个很困难的事情，就是我对于很多事情都完全无感。
无感吗？像是什么？
就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，
什么都不想做，
什么都不想做。
那那阵子你在干嘛？
就摆烂，我也很不知道我在干嘛。
我好像可以理解，
就是一个低潮期。
然后低潮期，
我朋友就说：“你看太阳多么的漂亮，天空多么的蓝，云多么的白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做啊，你看那只狗很可爱，这个然后什么、嗯、什么东西都是很棒。”然后我就我真的什么都不想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如果你有一堆钱，你会想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做，什么。”对，我那个时候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状态。
会变成这个状态前是因为有点活在未来，还是
我自己的后来的推测是我那时候累坏了，然后会变成这个状态是因为我一直活在别人的期望下。
哦哦，那这样我觉得
对，就是完全烧爆掉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好，你可能就说哦好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，我对什么东西都无感的话，说不定你是太累了。
这时候是不是就建议他们让自己放个
没错
放个假，或者是
休息？因为我们累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因为内心的累跟劳力的累又不太一样。精神上的累，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好像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因为这个目标是别人给我们的。嗯，然后我明明知道这个可能是不对的，这违反我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啊。然后我还要一直，然后你的内心其实一直在抗衡抗衡，然后最后就累了。
哦，我有一阵子，我大学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大学是念音乐系嘛、嗯，然后其实我妈以前一直都有期待我可以进什么乐团、嗯，就是那种国家那种管乐团或干嘛干嘛，她、哦、觉得啊，我栽培你那么多钱，你学音乐系，你就是一定要去干嘛那边赚钱什么什么，那时候我超痛苦，嗯，因为我后来就很认真跟她谈的说，那不是我想要的事情，但其实我是现在才知道，我以前不会知道啊，嗯、然后但那时候跟她抗争了超久，她超不爽，但我觉得我很庆幸自己有鼓起勇气去。争取我真的想要的人生，不然如果我那时候听他的继续做那件事，我一定超痛苦。
对，我觉得 Demi 很厉害，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你要，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跟我之前一样是完全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嗯，我那时候连这个都不知道，所以我
就做了，
我就累了，我真的是累了。那我后来知道是因为我真的有花时间去想，然后就发现这不是我要的。
所以会建议大家
花时间去想一下有什么东西让你很心累。如果你是找不到目标找不到兴趣的人啦，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无感的人，如果你的退休的愿望现在我说你可以退休了，然后你的愿望是躺下来的人，说不定你是太累了。
哦，对耶，不然如果我现在可以退休，我超多事情想做的。
对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退休的话，我说哦，我要出去玩。
对，我要环游世界。
我要去，而且是真的环游世界，不是真的无聊那种环游世界，我是真的想要去各国去做一些事情，
然后想
去
住一年旅行还是？
对啊，去住不同的地方啊，然后我也想去可能游轮啊，或是。研究一些东西，我想要拍一些我自己想拍的东西啊，
对，这是一个很好分辨自己是在什么状态的一个方式、嗯、
对、哦、就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，说不定你是太累了。嗯，那我们就从那边开始、嗯、那边的话就是为什么你会累呢？对，我在累什么？我内心到底在累、嗯、我那个时候就是自我解开的时候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那时候活的人生不是我要的。反正就想到那个那天 Trisha 说了一个金句，他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你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他说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，然后那个决定的人还不是你。
哦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最
这是最可怕的事情，就是你听了别人的决定，然后你做了这个事情，然后那个又不是你要的。对，那是超可怕的。如果是自己就算了。
对啊，然后听了别人决定，然后做一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。
对，然后你又想要责怪他，可是那个东西又是你做的，超怪。
对，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在自己身上的。
对，好，回来，我上一次影片下面有一些人，有些网友这样子留言，然后我就想说顺便在这边给大家
刚那个问题吗？
嗯，哦，因为他们就会说我只想躺平、嗯、我什么都不想做。那这个我的建议真的就是先研究一下自己，看你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是导致你那么累的。
那你有没有几个问题可以让他们反问自己的呢？除了刚刚那个以外，让他们去有办法先就是觉察自己的一些
问题。我自己第一个是我会问我自己，如果你现在能退休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你会想要干嘛？嗯嗯嗯。我当时我的答案，我很累的时候，我的答案就是我只想要躺在那边看电视，我只想要打电动，我什么都不想做。嗯嗯嗯。我只想要躺着，就这样。
嗯，这就发现自己是太累了。
对，这个其实基本上我啦，对我来说是真的，我已经累坏了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。嗯嗯。然后后来我就会去研究说我为什么会什么都不想要，累的点在哪里，什么东西让我这么累？
可能工作、家庭，或是感情，或什么什么都可能。
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因为那个不是我要的。嗯。就是我当时的人生完全不是我要的。我在那边做工程师的工作，其实是我爸妈要的。嗯，一个大公司稳定工作工程师，
应该很多人都这样
结合了我爸跟我妈的愿望，然后在美国完全是结合了他们的愿望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所以我一直在达成，我一直在做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情。嗯，然后我在工作上也是，我在做的事情，我想要去的地方，我想要做的地方完全都不行。我那个时候想要被派去台湾，我想要去做一些我可以用到我所有能力的工作，但是我公司的老板那些他们就说不行，你要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，
一直被控制，
一直被控制。然后我就我每天只在写报告，你要写报告，我不要，对，就很累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想安定下来，我想要买房子，结果因为家里出点事情，钱全没了，然后就什么都没了，我所有的辛辛苦苦
从零开始，
对，全部都从零开始，对，
哇，也算是老天爷给你一个新篇章，
完全就是。然后也是因为把我逼到了死路，我才决定说好，我要改。嗯，因为我那时候最后就是发现，这个人除了我喜欢吃的东西跟我交朋友之外，都不是我要的，
只剩这两个啊。
对对对对，其实我的朋友是我要的，我的兴趣是我要的，我就喜欢煮饭跟唱歌嘛，然后跟朋友出去玩，嗯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然后吃东西也吃东西，三个，剩下都不是我要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决定我要改，反正我那时候30岁，我不管了，我就抛开所有东西，我就改。
所以其实很多东西，就算到了30岁再发现，其实也都来得及啊。
对，其实到什么时候，我觉得都来得及。你只要发现，而且我的转变很无聊，我的转变真的只有今天我要干嘛是我决定的，
就从这个小事情开始。
对，就这样子而已，
就再也不听别人叫你干嘛。
对，他们可以给的是建议，可是他们给的不是一定啊，差别在这里啊。
对对对，
我今天我如果人家就说叫你要右转，你一定要右转，我说不要，我要左转，那我走错路那是我的问题。
的确，
我连做这个我都开心。
就有点像是刚重新夺回赌权那种感觉。對對對對，我有我人生的操控权了。
对，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发现我有很多我想要尝试的东西跟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第一个问题就回来了。第一个就是我退休时候要干嘛，然后慢慢的就是我想要我想要去，上次我们去那个泛舟很好玩嘛，我也想要去泛舟。对，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我想要去吃更多的东西，我想要去体验。
开始有我想要，再也不是我不想。
对对对 对，差别在这里。所以你会慢慢的看到你内心慢慢的打开来了。
哦，我也是耶，我之前也是蛮常会觉得我不想，但也从来没想过那我想要
对
什么。
對，然后如果你去把它印象化的话，你会发现然后背后有一个怪物一直在追着你，然后你再往前跑，然后你再问他说，所以就我们俩在跑，所以你等一下我们跑完这个我们要干嘛，就不要问了，赶快跑，
根本不知道在跑什么。
对，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感觉。
所以其实停下来就发现没有这么困难。
对，那个怪物没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，我不需要逃嘞，我不需要跑嘞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想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。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
那最后想跟就是还没有度过这个关卡的朋友们分享，就是其实你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脆弱，也没有自己想象那么渺小，就是大家要先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，然后我们是有能力拿回自己主控权的，这个想法它就会强化你。我会听肯定句每天，就是我很脆弱的时候我会每天听肯定句。那我觉得也分享这个方法给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告诉自己，那就先去找网络上肯定句听，然后自己先写下来，先从这些肯定的东西肯定自己，之后从这个小东西慢慢发展到以后，你就会知道自己是谁，然后我能做什么，以及我的力量是什么。
那肯定句你可以给几个吗？
比如说我会说，我是一个很棒的人，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，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人，然后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像是这种直接的，很直接的肯定句。
哦，对，我也会耶，
就会听这些东西。
你知道我在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极度容易担心的人，
我也是会焦虑，
对，我超焦虑的。所以我后来，我自从反正上个大事件差不多3年前， 然后自从那一次以后，我已经练习到我会看到很多事情，我会先自我安慰，没事没事 ，OK 的，没事，没事的，我没事的，我们都没事的，一切都 OK 的，只要处理好这个就好了 ，OK 的。然后这个处理好不好也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嗯，对，我真的内心我会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突然间觉得很，哦，好像真的没事，欸，就不会那么焦虑了。
因为其实我们的情绪，哦，对，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反正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，喜悦是能量值最高，然后愤怒跟 sad 这都在很下面，就是它是有一个，我忘记那个准确的图表叫什么，然后其实每一个情绪的东西都是有一个波动。那如果我们一直处在伤心或者是生气，它的能量是这么低的时候，你的自身的状态也会很差，然后你吸引到的东西也会是比较不好的。
真的是这样。
对，所以像刚刚这样说那种，肯定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这种东西，就是让我们能量回到上面。一旦回到上面的时候，吸引到的东西也会是顺利的，也会是比较好的。对，
换一个方式来说的话，类似但是不太一样，就是物以类聚嘛。你知道，
对对对，
类似的东西都会聚在一起。
对，
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嫌弃这个世界的人，很负面，不喜欢，一直抱怨，然后觉得完了完了，然后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会吸引到的人跟事物其实也都是类似的，
没错没错。
对，他就有个人说，哎，你也不喜欢这个世界，我也不喜欢，然后就靠过来了。
对，
然后你们两个就会越来越抱怨抱怨，然后就不会好起来。
没错，
就只会抱怨。当然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抱怨，那 OK， 这也是 OK 的，这没有不好，只是你会吸引到这些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你想要的，哎，那边有一群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很开心，我也想跟他们一样的话，那有一个方法就是先慢慢的把自己提到那个样子，你假装也没关系，就慢慢的，对，跟自己说我可以的，我可以假装成那个样子，我可以快乐起来。因为物以类聚它的神奇的点就是这样，当你想象，当你想要，然后你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，那类型的东西自然会靠过来，
就是吸引力法则。
对对对，
没错，就是这个感觉，
就是吸引力。
先假想自己成功，有一天就会变成那样，
对，他就会靠过来，很好玩，
想象力很重要的，
想象力很重要，加油，
大家加油。
对啊 ，OK 的，真的很 OK。影片我最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没有事，因为我会跟大家讲这句话，其实不只是在安慰你们，其实是我们一起在安慰。因为我自己也在内，啊，我通常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只是对着观众朋友讲，我也是在跟我自己讲。
哦哦，真的，
这是很多人不懂的事情，有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不是什么老师，不是什么大师，在那边跟你说我可以把安心给你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其实是在跟你们一起坐在那边，我也需要被安慰。
我刚刚说的那些也是我会对自己说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是一起，就是我们可以的，
一起加油，一起进步，
没事的，
我们很好，
都是大家一起，
都是一样的，
没错。好啦，谢谢 Demi， 那我们下次
再聊一下。
大家想要听 Demi 说什么吗？来多问一下，对，或者是我这边
有什么好奇的，可以
对，或者是其他人，我们也可以约其他人上次。好的，拜拜。